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进到启示录的一个研读，
今天进入启示录的一个研读，
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鼓励和提醒，
给我们一个很深的鼓励和提醒。
每次读启示录都有一个感觉，
每一次读启示录都有一种感觉，
是重新被提醒，
是重新被提醒。
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有一个天上的神，
有一个天上的神，
他要我们更深认识他，
他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
第一章呢讲到更深认识基督，
第一章讲到更深的认识基督。
他的头发和全身白如羊毛，
他的头发和全身都白如羊毛，
眼目好像火焰一样，
眼目好像火焰一样，
口里面出两刃的利剑，
口里出两刃的利剑，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然后第二、第三章讲到七间教会，
然后第二、第三章讲到七间的教会，
得胜的就有什么的祝福和奖赏，
得胜的就有什么的祝福和奖赏。
到底怎样才可以得胜呢？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
有时我们知道得胜就有祝福了，
我们知道有时候得胜就有祝福，
不过做不到，
不过我们做不到。
我又知道努力读书成绩就会好了，
我就知道努力读书成绩就会好，
不过做不到，
不过做不到。
我又知道方言祷告是很大祝福的，
我知道方言祷告是有很大祝福的，
特别是方言祷告越长那个祝福就越多，
特别方言祷告越长祝福就越多，
不过我们都是做不到，
不过我们还是做不到，
除非好像 Coco 这样去了医院，
除非好像 Coco 一样去了医院，
去急症室反正 无所事事，
在急诊室那里反正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就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他，
就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他，
经历了七个钟头的方言祷告，
经历了七个小时的方言祷告。
很多东西是我们知道照做就有福的了，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照做就会有福，
不过做不到，
不过我们做不到。
我又知道心思是一个战场，
我也知道心思是一个战场，
不要在里面不停地碌，
不要在那里翻腾，
然后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漩涡，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漩涡，
不过我们又做不到，
不过我们还是做不到。
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
经历了第二、第三章说这样得胜的就有福了，
经历了第二、第三章说怎样得福，
第四章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进入那个得胜的行列，
第四章告诉我们怎样进入一个得胜的行列，
他带我们上到天上的宝座，
他带我们上进入天上的宝座，
在地上怎样都做不到了，
在地上怎么样也做不到，
所以就上天了，
所以就上天了。
一去到天上面有些东西突然间有能力了，
一到天上忽然之间有能力了，
所以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讲天上的宝座，
所以第四和第五章都是讲天上的宝座，
整个安排是很清晰的，
整个的安排是很清晰的。
为什么会有七教会的那个提醒呢？
为什么会有七教会的提醒呢？
因为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因为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有一个终极的审判，
有一个最终话事的是那一位，
有一个最终 说话权的是那一位。
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
是天父宝座前的敬拜，
是天父宝座前的敬拜，
因为这个宝座，
因为这个宝座。
第四章很清晰的讲到天父，
第四章很清晰的讲到天父，
第五章就讲到羔羊，
第五章就讲到羔羊，
都是宝座前，
都是宝座前。
我们来看这个宝座前敬拜的祝福，
我们来看这个宝座上敬拜的祝福，
这个祝福其实带动了两个很大的恩典，
这个祝福带动两个很大的恩典，
一至三节，
一到三节，
然后五至到六节的第一段，
然后五到六节的第一段，
它是天上的宝座带动地上的得胜，
它是天上的宝座带动地上的得胜。
第二、第三章所讲的得胜，
第二、第三章所讲的得胜，
透过对天上宝座的认识，
透过对天上宝座的认识，
就释放一种的能力，
就释放一种的能力，
让我们由做不到变成做到，
让我们做不到变成可以做到，
是不是很宝贵啊？
是不是很宝贵呢？
我们都期待成为得胜的，
我们都期待成为得胜的，
然后就拿到一连串的祝福，
然后就拿到一连串的祝福，
每一间教会，
每一间的教会，
得胜的，
得胜的，
就拿到一种祝福，
就拿到一种祝福。
如果我哋今日睇呢七教会，
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七教会，
我哋都领受呢七个得胜嘅话，
我们都领受这七个得胜的话，
咁我就有七种嘅祝福。
那我就有七种的祝福，
系咪好荣耀啊？
是不是很荣耀啊？
天上嘅敬拜就系带动呢样嘢。
天上的敬拜就是带动这些。
天上嘅宝座就系释放呢一种嘅恩典。
天上的宝座就是释放这样的恩典。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一至三五至六。
一至到三五至六。
一开始佢话此后我观看。
一开始他说此后我观看。
讲完对七教会嘅启示之后。
讲完对七教会的启示以后。
约翰继续带住渴慕。
约翰继续带着渴慕，
好似头先有弟兄分享嘅，
好像刚才有弟兄分享的，
神嘅感动启示唔会随便俾一个人嘅，
神的感动其实不会随便给一个人，
系咪渴慕咧？
是不是渴慕呢？
我哋系咪嗰个渴慕话神啊，我喺呢一度？
我们是不是渴慕的那一位说神啊，我在这里？
我听紧，
我在听，
我睇紧，
我在看。
神啊，我好想得到第一个启示之后，继续第二个启示。
神啊，我好想得到第一个启示之后，还想得到第二个启示。
就系明白你嘅心意。
就是明白你的心意。
所以佢观看。
所以他观看。
佢见天上有门开了。
他见天上有门开了。
呢个一个好特别嘅季节。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
每一次天开了。
每一次天开了。
其实系进入咗个新季节。
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就天开了。
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是天开了。
是道成肉身的事竟然成就了。
是道成肉身的事情已经成就了。
然后耶稣就出来传道了。
然后耶稣就出来传道了。
第二次天开了。
第二次天开了。
是登山变像。
是登山的变相。
耶稣要释放一个上十字架的启示。
耶稣要释放一个上十字架的启示。
他也都预备进入耶路撒冷上十字架。
他也预备自己进入耶路撒冷上十字架。
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季节。
新的季节。
所以当约翰看见天开了。
当约翰看到天开了。
是一个新的季节。
是一个新的季节。
有时我们进入新的季节都不太知道。
有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可能也不太清楚。
所以出现第二句。
然后出现了第二句。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对我说。
这个声音是什么呢？
这个声音是什么呢？
不是吹号。
不是吹号。
是耶稣在这里说话。
是耶稣在这里说话。
神对约翰说。
神对约翰说：
点解形容佢个声音好似吹号咧？
为什么形容他的声音像吹号呢？
去到就嚟进入犹太新年啦，
就快进入犹太的新年。
犹太新年嘅第一日就叫做吹角节。
犹太新年的第一日就叫吹角节。
吹号吹角。
吹号吹角。
其实亦都预表紧一个新嘅开始。
也预表一个新的开始。
天开了是新的开始。
天开了是新的开始。
吹号也都告诉我们新的开始。
吹号也告诉我们是新的开始。
所以好像怕约翰看不明白。
所以很好像担心约翰看不明白。
两次这样说。
两次告诉他。
新开始了。
新的开始了。
已经是新的开始了。
已经是新的开始了。
我们已经进入个新的开始了。
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开始了。
是吗？
是吗？
我们已经进入禁食那一波了。
我们已经进入禁食的第一波，
一整年的禁食计划，
一整年的禁食计划，
筑起了一个禁食的祷告城墙，
筑起了一个祷告的城墙，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奇妙未试过一年这样安排祷告禁食的，
奇妙没有试过这样一年不住的祷告的事情，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天开了，
天开了，
我们相不相信呢？
我们相不相信呢？
当你进入禁食祷告的时候，
当你进入禁食祷告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天开了呢？
你相不相信天开了呢？
你说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的，
因为饿得滞，
因为有点肚子饿了，
所以看见天开了，
所以就看见天开了，
血糖不够，
血糖不够。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是真正当我们愿意知道新的季节，
是我们真正知道新的季节，
我们渴慕，
我们渴慕，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
我们就会见到启示，
我们就可以看到启示，
这个启示不会给一个人的，
这个启示不会被给一个人的，
唔会净系俾一个人嘅，
不会单单给一个人，
系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领受之后，
是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领受以后，
我哋就一齐去砌呢一个嘅拼图，
我们就一起拼这个拼图，
然后最大幅嘅拼图应该就系俾咪儿妈妈同熊爸爸，
然后最大幅的拼图就是给咪儿妈妈和熊爸爸，
然后我哋一齐咁样砌，
然后我们一起的来拼。
由灵里面的祷告城墙，
由灵里面的祷告城墙，
到一个真正所给奇妙的圣殿，
到一个真正神给奇妙的圣殿，
就会成形，
就会成了，
天开了，
天开了，
如同号角的声音，
如同号角的声音，
新的开始，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新的开始，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呢？
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呢？
你上到这里来，
你上到这里来，
哇，是不是很特别啊？
是不是很特别呢？
由一个旧的到新的，
由一个旧的到新的，
由地上边去到天上边，
从地上到天上，
你上到这里来，
你上到这里来，
我们是不是很期待啊？
我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是啊，神，你让我的灵上到上边去。
是啊，神啊，你让我的灵上到上面去，
让我可以见到你的同在，
让我可以看到你的同在，
让我为什么要上去呢？
那我为什么要上去呢？
因为在地上边我知道要得胜，
因为在地上我知道要得胜，
但是我没有能力得胜，
但是我没有能力得胜，
在地上边我面对太多的艰难，
在地上我面对太多的艰难，
我都尽了我的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打赢一场两场，
我打赢了一场两场，
但是打到后来太疲倦了，
但是打到最后我太疲累了，
所以神你帮我，
所以神你帮助我，
我不可以再在地上，
我不可以再在地上
靠自己打这场仗，
靠自己打这场仗，
我要上到上面去，
我要上到上面去，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要上到上面去，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要上到上面去，
我要打一场仗，
我要打一场仗，
我是要支取属天的能力，
我要支取属天的能力，
所以神给约翰很清楚的，你上到这里来，
所以神给约翰很清楚的，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不单只是由地到天，
不单单是由地到天，
是由现在去到未来，
是从现在到未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如果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个结局，
如果我知道未来要发生的结局，
是不是自然就有一种更强的能力啊？
是自然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能力，
是由现在去到未来，
从现在到未来，
然后我回到地上生活的时候，
然后我回到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就可以让未来去到现在，
我就可以让未来回到现在，
即是说支取神的应许，
就是支取神的应许，
在地上就活出对未来的应许，
在地上就活出对未来的应许，
所以第一节是很宝贵的，
所以第一节是很宝贵的，
它是整个眼光的转换，
它是整个眼光的转换，
帮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帮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
它整个定睛的焦点，
它整个定睛的焦点
是天上的宝座，
是天上的宝座，
宝座在启示录出现了38次，
宝座在启示录出现了38次，
但是第四章就已经出现11次，
但是第四章已经出现了第11次，
我们就见到宝座在第四章里面那个重要性，
我们就知道宝座在第四章里面的重要性，
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其实原文是我在灵里面立刻被感动，
其实原文是我在灵里面立刻被感动，
就见到个宝座，
就见到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
又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坐在宝座上，
然后这一位是哪位呢？
那一位是谁呢？
到底他有没有办法直接去形容这个宝座上的这一位神呢？
到底他会不会正确的形容坐在宝座上那位神呢？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因为人没有办法见到神的形象，
因为人没办法见到神的形象，
所以他都只能够描写这个宝座周围发生什么，
他只能描写这个宝座周围发生的事情，
因为中间坐宝座那位太荣耀了，
因为中间坐宝座上的那位太荣耀了，
他没有办法见到，
他没有办法见到，
他只能够见到四周围，
他只能看到周围，
所以整个第四章，
所以第四章
他就只会描写宝座旁边有什么，
他只能描写宝座旁边的事情，
然后宝座上面有宝座那里附近有两类的活动，
然后宝座的旁边有两类的活动，
一类是四会物的活动，
一类是四活物的活动，
第二类是二十四长老的活动，
第二类是二十四长老的互动。
整个经文就这样开展了，
整个经文就是这样开展的。
宝座，
宝座，
整个宝座有什么特别呢？
整个宝座有什么特别呢？
他先做一个引言，
他先做了一个引言。
第三节，
第三节，
他说看那坐着的，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
好像碧玉，
同埋红宝石，
和红宝石，
又好似绿宝石，
又好像绿宝石，
好尊贵，
很尊贵。
呢个咁尊贵嘅宝座，
这个很尊贵的宝座。
其实话俾我哋知，
其实告诉我们，
大祭司胸牌前边嘅十二块宝石，
大祭司胸牌前面的十二个宝石，
其实就系代表紧神对佢百姓嘅怜悯，
就是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怜悯，
神嘅慈爱，
神的慈爱，
神嘅拣选，
神的拣选，
又有红围着宝座，
又有红围着宝座，
红是神同人立约嘅记号，
红是神和人立约的记号，
洪水之后神就同挪亚立约。
洪水之后神就和挪亚立约，
彩虹就是印记，
彩虹就是印记，
整个宝座是救赎的宝座，
整个宝座是救赎的宝座，
是怜悯的宝座，
是怜悯的宝座。
第五至六节，
第五到六节，
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
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海，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海，
我几中意睇海嘅，
我是喜欢看海的。
我好中意咧望住海咧去安静默想。
我喜欢看着海安静默想。
但喺圣经里边咧，海系预表黑暗权势。
但是在圣经里面，海是预表黑暗权势。
所以喺新天新地咧就冇海嘅。
所以在新天新地就没有海。
咁我有时我有一次我就问神啦。
有一次我去问神。
神啊，我好中意睇海嘅。
神啊，我很喜欢看海的呀。
新天新地就冇黑暗权势就冇海。
新天新地没有黑暗权势就没有海。
咁我仲有啲咩可以睇咧？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看呢？
神就话啦，睇玻璃海咯。
神说你看玻璃海。
都系海嚟噶。
都是海。
但系呢个海系玻璃海。
但是这个海是玻璃海。
所有嘅黑暗已经完全被对付啦。
所有的黑暗已经完全被对付。
黑暗已经不再存在啦。
黑暗已经不存在了，
是一个透明的海，
是一个透明的海，
如同水晶，
如同水晶，
是一个得胜的记号，
是一个得胜的记号。
这个就是那个宝座，
这就是那个宝座，
是怜悯的宝座，
是怜悯的宝座，
是救赎的宝座，
是救赎的宝座，
是得胜的宝座，
是得胜的宝座。
如果我在地上边，
如果我在地上，
失败咗啦，
失败了。
我仰望呢个宝座，
我仰望这个宝座，
佢系怜悯嘅宝座，
它是怜悯的宝座，
佢系救赎嘅宝座，
它是救赎的宝座，
佢系得胜嘅宝座，
它是得胜的宝座。
我点样由地去到天呢？
我怎样由地到天呢？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特别是禁食祷告，
特别是禁食祷告。
当我们禁食祷告，
当我们禁食祷告，
我就是集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
我就集中我的心思意念，
告诉神，
告诉神，
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
我期待更深同你相遇，
我期待更深的与你相遇。
在这个经历当中，
在这个经历当中，
我们就会经历恩典，
我们就会经历恩典，
我们就会见到天上面的宝座，
我们就会看到天上的宝座，
它就成为我地上面的动力，
它就成为我地上的动力。
原来地上面不是永恒的，
原来地上不是永恒的，
地上面不是代表一切，
地上不是代表一切，
地上面重不重要呢？
地上重要吗？
重要，
重要的，
是重要，
是重要。
我们永远都不会因为天上面就放弃地，
我们不会永远知道天上就放弃地上。
所以圣经要我们过一种生活，
所以圣经让我们过一种生活，
在地如天，
在地上如天上，
就是将天上面的应许带到地上，
就是将天上的应许带到地上。
首先就是由我这个地上面的局限先去到天上，
首先就从我地上的局限，然后到天上。
今天讲的那些好像比较不容易，有地有天。
今天说的比较一些难明的，有天有地这样。
因为神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因为神本来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不会只是重视天或者只是重视地，
他不会只重视天或者重视地，
他创造天地，
他创造天地，
他要我们 在地上好好地活着，
他让我们在地上好好的活着，
要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
要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
我怎样可以脱离地的捆绑呢？
我怎样可以脱离地的捆绑呢？
安静祷告寻求神，
安静祷告寻求神，
就是由地到天，
就是从地上到天上，
领受启示得着智慧，
领受启示得着智慧，
将未来的应许活在现在，
将未来的应许活到现在，
就是由天到地，
就是由天到地，
我们就可以得胜了，
我们就可以得胜了。
这个神给约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这是神给约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约翰在伯摩海岛，
约翰在伯摩海岛，
他服侍神一生，一生之久，
他服侍神一生之久，
其实到最后竟然被困在被囚禁，
到了最后竟然被囚禁，
可以负面的，
可以很负面的，
可以沮丧的，
可以沮丧的，
得胜一次不代表得胜一生，
得胜一次不代表得胜一生，
所以神就带约翰继续向上去，
所以神就带约翰继续往上看，
亦都给教会一个秘诀，
也给教会一个秘诀，
看天上的宝座，
看天上的宝座，
这个就是第一大点，
这是第一大点，
天上的宝座，
天上的宝座
带动地上的得胜，
带动地上的得胜，
原来这个宝座是这么有能力的，
原来这个宝座是更有能力的，
但是如果我只是停留在看呢，
如果我只是停留在看呢，
我没办法产生一种很强的共鸣，
我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很强的共鸣，
所以就产生第二段，
所以就产生了第二段，
天上的敬拜带动地上边我们生命的对焦，
天上的敬拜带动我们生命的对焦，
这个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看到了，
如果我看到了，
然后我又回到地上，
然后我又回到地上，
我生命不懂得对焦，
我的生命不懂得对焦，
我在地上又会再迷失了方向，
我在地上又会迷失方向，
所以透过两类活物的表现，
所以透过两类活物的表现，
教给我们怎样对焦，
教我们怎样对焦，
在这段经文当中，
在这段经文当中
第四节，
第四节，
首先出现的是二十四个座位，二十四位长老。
首先出现的是二十四个座位，二十四个长老。
然后出现的就是四活物。
然后出现的是四活物。
第六节。
第六节。
是出现四活物。
是出现四活物。
然后再落去呢，又是出现二十四长老。
然后下去。
第十节。
第十节又出现二十四长老。
所以等于是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二重奏。
等于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二重奏，
他们在宝座前面敬拜着，
他们在宝座前敬拜，
他们发动二重奏，
他们发动二重奏，
这个二重奏是循环的，
这个二重奏是循环的，
所以二十四长老，
所以二十四长老，
四活物，
四活物，
二十四长老，
二十四长老，
下一步应该就是四活物了，
下一步应该就是四活物，
他们里面循环一种敬拜，
他们里面循环一种的敬拜，
而这个敬拜是什么呢？
这个敬拜是什么呢？
原来是人先去谦卑在神面前，
原来是人要先谦卑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会见到天使都敬拜神，
我们就看到天使也在敬拜神，
我们就加入天使敬拜的行列，
我们就加入天使敬拜的行列，
然后人又再更深敬拜神，
然后人又更深的敬拜神，
然后我们又会见到更加多天使的活动，
然后我们又看到更加多天使的活动，
我又再更深敬拜神，
我有更深的敬拜神，
我又会进到更深神的祝福和启示，
我又更深的进入神的祝福和启示，
其实哪样东西先敬拜神呢？
其实是哪一样先敬拜神呢？
应该是天使先敬拜神，
应该是天使先敬拜神，
但是记载的时候竟然是先记载二十四长老，
但是记载的时候先写到二十四长老，
原来天上面敬拜的活动，
原来天上敬拜的活动，
如果我不敬拜，
如果我不敬拜，
我看不到，
我就看不到，
如果我敬拜，
如果我敬拜，
我就有感觉了，
我就有感觉了，
来崇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有，来崇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呢？
如果我自己不是很投入敬拜，
如果我自己不投入敬拜，
那次敬拜就是完了一般敬拜，
那个敬拜就是没有感动的敬拜咯，
如果我很投入敬拜，
如果投入敬拜，
我会见到其实不单止我敬拜着的，
我会看到不单单我在敬拜神，
其实神差派紧天使同我哋一齐喺呢度敬拜。
其实是神差派天使和我们一起来敬拜。
有天使天君整个敬拜嘅行列喺呢一度。
有天使天君整个敬拜的行列在这里。
所以人必须先敬拜。
所以人必须先敬拜，
先至会见到灵里边嘅状况，
才可以见到灵里的状况。
启示录就系咁样去记载，
启示录就是这样的记载。
佢鼓励紧我哋，
他鼓励我们。
好多时候我哋崇拜时段，
很多时候我们崇拜时段，
敬拜会变成好等人嘅一个过程，
敬拜会变成一个等人的过程。
其实系好可惜，
其实是很可惜的。
如果我哋自己冇喺灵里边预备。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在灵里预备，
事实上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祝福。
事实上我们就会失去这个祝福。
我没办法明白灵里面的运作，
我就没办法明白灵里的运作。
我灵里面就没办法和天使一起和应，
我的灵里面就没有办法和天使一起合应。
这个是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的鼓励，
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的鼓励。
要早一点来敬拜，
要早一点来敬拜，
而且在路上就预备敬拜的心，
而且在路上就要预备敬拜的心。
我们来到就会不一样，
我们来到这里就会不一
样，就会经历神，
就会经历神。
二十四长老怎样在敬拜里面对焦呢？
二十四长老怎样看敬拜里面的对焦呢？
第四节，
第四节，
这里有关二十四长老的描述。
这里有关二十四长老的描述。
一共有八样东
西。一共有八样。
我们简单讲几样。
我们简单的说几样。
第一个身穿白衣。
第一个身穿白衣。
在敬拜里面就必须在生活当中对焦。
在敬拜里面就必须在生活里面对焦，
是圣洁的生活，
是圣洁的生活。
我必须支取白衣，
我必须支取白衣，
我必须要圣洁，
我必须要圣洁。
敬拜的时候就是生活的对焦，
敬拜的时候就是生活的对焦。
整个生活是不是对准神呢？
整个的生活是不是对准神呢？
是不是愿意更圣洁呢？
是不是愿意更圣洁呢？
在行为上面，
在行为上，
在心思上面，
在心思上
都有很多学习，
都有很多的学习。
跟住第二个，头上戴着金冠冕。
然后第二个是头上戴着金冠冕。
金冠冕代表作王，
金冠冕代表作王。
二十四长老到最后会与基督一同作王，
二十四长老最后会和基督一起作王。
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是不是呢？
我们都有一日要同基督一同作王。
我们有一天也会和基督一起作王。
这个是什么对焦呢？
这是一个什么对焦呢？
侍奉的对焦。
侍奉的对焦。
我要学习侍奉。
我要学习侍奉。
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学习运用权柄。
在服侍神的当中学习运用权柄。
有一天我就可以熟悉权柄的运作。
有一天我就会熟悉权柄的运作，
最终就可以和基督一同作王，
最后就可以和基督一起作王。
所以这个是侍奉的对焦，
所以这是服侍的对焦。
第十节，
第十节，
二十四长老，
二十四长老，
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这个是什么对焦呢？
这是什么对焦呢？
是主权的对焦，
是主权的对焦。
我们生命的绝对主权，
我们生命的绝对主权
在神那里，
是神那里，
在神那里，
在神那里。
有时我们心中有一个矛盾，
有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矛盾，
神其实将主权给了我们，
神其实将主权给了我们，
给我们自己选，
给我们自己选
怎样过生活，
怎样过生活，
怎样在生活当中尊荣他，
怎样在生活当中尊荣他，
然后心甘情愿地将主权给神，
然后心甘情愿地将主权给神，
降服在神的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但我们很容易不降服，
但是我们很容易不降服。
我们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当一些意外发生，
当一些意外发生，
我们就会说，神为什么你不介入，
我们就会说，神啊，为什么你不介入？
神，为什么你不出手？
神啊，你为什么不出手？
事实上，
事实上，
神要我哋学习将主权俾佢。
神让我们学习将主权交给他。
神要我哋学一个功课。
神让我们学一个功课。
佢唔会随随便便介入我哋嘅生活噶。
他不会随随便便介入我们的生活。
如果有意外发生，我话神点解你唔出手？
如果有意外发生，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出手？
难道我期待嘅上帝系随时随地喺我生命当中出手？
难道我期待的上帝是随时随地在我的生命当中出手？
我突然间有啲咳，不过好想食雪糕。
我忽然之间有点咳，但是很想吃雪糕。
然后咧，神就出手啦，突然间喺我身边出现，就抢一个雪糕。
然后神就在我旁边出现，就抢走我那杯雪糕。
我应该要预备神祷嘅，可能我琴晚去咗睇电视。
我应该要预备晨祷，但是我昨天晚上去了看电视。
我会不会期待神突然间出手就整坏了个电视，不准看，看圣经这样？
那我会不会期待神忽然之间就整坏那个电视，不准我看，让我看圣经呢？
我们有太多混乱，
我们有很多的混乱。
我们觉得主权是应该神又要给我作主，但是我想神作主的时候，最好神就作主。
我主权是神给了我们主权，但是我们有时候想神作主，但是神还是没有作主。
这个真的很难翻译。到底我怎样用我的主权，
到底我怎样用我的主权
降服在神的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神给我们日常生活是自己话事的，
神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是自己说话算数的。
然后我用我的话事权降服在神的面前，
然后我将我的话语权降服在神的面前，
然后谦卑承认人的软弱，
谦卑承认人的软弱。
这个就是很奥秘的，
这是很奥秘的。
主权怎样应用，
怎样运用。
我学识了，
我学会了，
我就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
我就可以和基督一起作王。
如果我在主权上面混乱的话，
如果我在主权上面混乱的话，
我作王就恐怖了，
我做王就恐怖了，
一片混乱，
一片的混乱。
所以是主权里面的成熟，
所以在主权里面的成熟，
主权里面的谦卑，
主权里面的谦卑，
主权里面的降服，
主权里面的降服。
24长老降服在神的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将冠冕摆在宝座前，
将冠冕摆在宝座前，
是主权的对焦，
是主权的对焦。
然后他就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然后他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这个用词很特别的，
这个用词很特别。
天上有宝座，
天上有宝座，
地上有没有宝座呢？
地上有没有宝座呢？
地上有君王，
地上有君王，
君王有宝座，
君王有宝座。
罗马的君王，
罗马的君王，
后期出现了一个用词，
后期出现了一个用词。
他们称罗马的君王就是主，我的主，我的神。
他们称后期的罗马的君王，我的神，我的主。
所以这个用词已经摆在地上面的君王崇拜，
所以这个已经用词用在地上的君王的敬拜。
在启示录再一次对应罗马政府当时的局势，
在启示录再一次对应罗马政府当时的局势，
告诉信徒知，
告诉信徒说，
到底哪一个宝座才是终极的宝座，
到底哪一个宝座才是最终的宝座呢？
地上我们面对一些权柄，
地上我们面对一些的权柄，
但是不是最高的，
但是不是最高的。
唯有天上面的神才是我的主，我的神。
唯有天上的神才是我的主，我的神。
他才是最高权柄，
他才是最高权柄。
罗马的凯撒不是最高权柄，
罗马的凯撒不是最高权柄。
然后第十一节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然后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你是配得，
你是配得。
这个词后来也都用在罗马君主身上，
这个词后来也用在罗马君王的身上。
是你是配得，
你是配得，
被称为我的主，我的神，
被称为我的主，我的神。
启示录很清楚，
启示录很清楚，
只有上帝配得，
只有上帝配得，
只有我的神配得，
只有我的神配得。
整个是荣耀的对焦，
整个是荣耀的对焦。
生命去到最后是什么呢？
生命到了最后是什么呢？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并且
万
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万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我怎样明白神创造我的旨意呢？
我怎样明白神创造我的旨意呢？
原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有一种的命定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原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有命定放在我们心中。
这个命定是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发挥的。
这个命定是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发挥。
它不是宿命论。
它不是宿命论。
命定了你这样了。
命定了你就这样了，
是一种可能性，
是一种可能性，
可以进入蒙福的祝福里面，
可以进入蒙福的祝福里面。
我们愿意尝试，
我们愿意尝试，
愿意将主权给神，
愿意将主权给神，
我就会进入这种祝福，
我们就会进入这种祝福。
那个是 一生命定的对照，
这是生命的对照。
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祝福我们。
二十四长老透过这样敬拜，
二十四长老透过这样的敬拜，
不停在圣洁上面对焦，
不停在圣洁上面对焦，
在服侍神上面对焦，
在服侍神上面对焦，
在主权上面对焦，
在主权上对焦，
在命定上面对焦，
在命定上对焦。
我们有没有对焦呢？
那我们有没有对焦呢？
神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加入不同的侍奉行列，
加入不同的侍奉行列，
其实是一种对焦，
其实是一种对焦。
我就可以在地上边支取能力，
我就可以在地上支取能力，
可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可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然后就去到四活物，
然后到了四活物。
四活物怎样对焦呢？
四活物怎样对焦呢？
我们看到第六节，
我们看到第六节，
第六节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都有四个活物。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都有四个活物。
点解会系宝座中嘅？
为什么会是在宝座中的呢？
按人嘅理解，
按人的理解，
宝座应该只有坐在宝座上面嗰一位。
宝座只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
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
诶，但系四活物竟然系围绕喺宝座中。
但是四活物竟然围绕在宝座中。
又喺周围。
还在周围。
诶，四活物好似释放咗一个特质。
四活物好像释放了一个特质，
就是围绕权柄，
就是围绕权柄。
这四个字很特别的，
这四个字很特别，
围绕权柄，
围绕权柄。
通常我们是对权柄有恐惧的嘛，
通常我们对权柄会有恐惧的，
我们是逃避权柄的嘛，
我们会逃避权柄的。
早期很有趣的，
早期很有趣的，
我们在北角码头，
我们在北角码头。
不过码头有前门同后门嘅。
北角码头有前门和后门。
吓，咁啲童工咧有一个特质。
童工就有一个特质。
离远听到一个好独特嘅笑声。
宁愿听到一个很独特的笑声。
嗰个就系张师母。
那个就是张师母。
吓，佢个笑声好特别噶。
他的笑声很特别的。
佢未人未到，笑声先到。
人还没到，笑声先到。
咁有啲童工就好特别啦。
有些童工就很特别，
一听到啲声音，
一听到这种声音，
就会走去后边嗰道门出去啦，
就会从后门走出去。
我当时嘅座位系最靠近后边嗰道门，
我当时的座位是最靠近后面那道门。
我都见到呢个景象，
我都看到这个形象。
咁当然啦，我见到人哋出去，我都出去啦，系咪？
看见别人出去，我也跟着出去啦。
一定系有危险啊！
一定会有危险。
我哋有个特质，
我们有一个特质，
好好惊权柄，
很害怕权柄。
四活物做咗个示范，
四活物做了一个示范，
围绕权柄，
围绕权柄，
生命要对焦嘅。
生命要对照。
如果我生命不围绕着权柄呢？
如果我的生命不围绕着权柄，
原来我会失去了一些东西。
原来我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四活物做了第一个示范，
四活物做了一个示范，
围绕着权柄，
围绕着权柄。
四活物做第二个很特别的特质，
四活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为什么要满了眼睛呢？
他为什么要满了眼睛呢？
看看主人有什么吩咐，
看看主人有什么吩咐，
立刻遵行，
立刻遵行，
顺服，
顺服。
而与此同时是领受启示，
与此同时是领受启示，
知道要做什么，
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遍体都是充满眼睛，
所以遍体就充满了眼睛，
预表了启示，也都预表了顺服，
预表了启示，也预表了顺服。
然后讲到四活物各自有四个样式，
然后讲到四活物各自有四个样式。
第七节，
第七节，
狮子牛犊，
狮子牛犊，
人同埋飞鹰，
人和飞鹰。
其实佢就预表咗基督嘅四个面，
他就预表了基督的四个面，
又预表了圣经的四福音，
又预表了圣经的四福音。
那这里四活物其实是活出什么呢？
这个四活物其实是活出什么呢？
活出属神的样式，
活出属神的样式。
他们各自活出基督的一个样式，
他们各自活出基督的一个样式。
如果我们要靠近神的宝座的话，
如果我们要靠近神宝座的话，
我一定会活出他的样式，
我一定要活出他的样式，
我一定会得着启示，
我一定会得着启示，
我一定会围绕着那个宝座，
我一定会围绕着那个宝座。
而且呢，他有六个翅膀，
然后他有六个翅膀，
他可以快速回应神，
他可以快速回应神。
我们回应神快不快呢？
我们回应神快不快呢？
快的了，快的了，迟点先啦。
快了，快了，迟一点再说吧。
神要我们起来做小组长，我们会不回应呢？
神让我们起来做小组长，我们回应吗？
等我成熟点先啦。
等我成熟一点再说吧。
那我就将自己变成一块牛排了。
那我将自己变成牛排了。
你现在几多成熟呢？
你要几成熟呢？
我成熟点先啦。
我成熟一点再说吧。
其实我们永远都不够成熟。
其实我们永远都不够成熟。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四活物快速回应。
四活物快速回应。
还有就是昼夜敬拜。
还有昼夜的敬拜。
整张经文帮我们做一个特质。
整张经文给我们做了一个特质，
去到天上的宝座，
去到天上的宝座，
一看到这个宝座，
一看到这个宝座，
我在地上的生活就安定了，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安定了，
因为有一个最终掌权的，
因为有一个最终掌权的，
一看到这个宝座，
一看到这个宝座，
我就明白到生命怎样对焦，
我就明白生命怎样对焦，
透过二十四长老，
透过二十四长老，
透过四活物，
透过四活物，
他们进行二重奏，
他们进行二重奏，
是敬拜的二重奏，
是敬拜的二重奏，
敬拜里面的二重奏，
敬拜里面的二重奏，
其实就带动我们和天上宝座的互动和共鸣，
就代表带动我们去天上的敬拜的互动和共鸣。
当我这样敬拜的时候，
当我这样敬拜的时候，
当我加入这个二重奏，
当我加入这个二重奏，
我就变成三重奏了，
我就变成三重奏。
当我不停这样敬拜，
当我不停地这样敬拜，
天上面那个的能力和祝福，
天上的能力和祝福
就会释放在地上，
就会释放在地上，
我的生活就不会在困难里面不停地转，
我的生活就不会在困难当中不停地转。
在地上面最大的艰难是什么呢？
在地上最大的艰难是什么呢？
当我们被困境围绕的时候，
当我们被困境围绕的时候，
常常就在困境里面不停打转，
常常在困境里面不停地打转。
神要告诉我们，
神要告诉我们，
加入天上面的二重奏，
加入天上的二重奏，
仰望天上面的宝座，
仰望天上的宝座，
我们会得能力，
我们会得着能力，
我们会对焦到，
我们会对焦。
今天之所以乱，因为焦点模糊，
今天之所以混乱是因为焦点模糊，
所以神要我们透过启示录，
所以神让我们透过启示录
对焦，
对焦。
现在整个教会的焦点是什么呢？
现在整个教会的焦点是什么呢？
祷告禁食，
祷告禁食
是焦点，
是焦点。
但是祷告禁食为了什么呢？
但是祷告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建殿，
为了建殿。
建殿又为了什么呢？
建殿又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奉献了一些金钱就可以呢？
是不是我们奉献了金钱就可以了呢？
不是，
不是的。
神要的是人，
神要的是人，
是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心
对焦，
对焦。
神整个建殿里面要的是我们的心预备好，
神整个建殿的里面是让我们的心预备好，
否则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
负责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
里面没有真实敬拜者，
里面没真实的敬拜者，
耶稣就会坐在橄榄山上面，
耶稣就会坐在橄榄山上，
就会说这个殿三日就要拆毁，
就会说这个殿三日就会拆毁了。
所以对焦再对焦，
所以对焦再对焦，
由祷告到建殿，
由祷告到建殿，
由建殿到我们的心，
由建殿到我们的心，
由我的心到开始快速回应服侍神，
由我们的心开始快速回应神，
跟着我们就不得闲胡思乱想，
然后我们就没时间胡思乱想，
我就会进到天上的宝座，
我们会进入天上的宝座，
快速回应一个新的季节，
快速回应一个新的季节，
新季节已经开始了，
新的季节已经开始了，
号角的声音不停吹响，
号角的声音不停地吹响，
我们接下来的每次崇拜都会不停吹号角，
我们接下来的崇拜都会吹号角。
是不是新季节开始啊？
是不是新的季节开始了？
所以神不停话俾我哋知。
所以神不停地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之间。
在不知不觉之间。
我哋已经进入新嘅季节。
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季节。
新的祝福一定会嚟到。
新的祝福一定会来到。
我哋一齐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